录了没？好，你录了吗？
录了啊。
好，我们今天呢，继续来学习《萨母耳记上》的第十七章，很精彩的一章啊。大家还记得大卫跟可？我们看十七章哈，《萨母耳记》十七章是非常精彩的一章，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，就是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的故事。那么我们先回顾一下十六章，大家记得十六章讲什么吗？大卫受膏，然后呢，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，然后他就怎么样，受恶魔的搅扰，然后上帝也是借着这个环境，就把大卫带到了宫中，然后弹琴。那个恶魔就离开，也是借着这个环境，也是向众人来见证神与大卫同在。这个是十六章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第十七章。实际上呢，我们前面呢，因为这章比较长啊，有50多节，所以呢，我们刚才起迎经文的时候读了19节，那前面那部分我们就不再读了哈。那我们首先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它的。可以吗？你帮我放啊，可以了哈。啊，那我们经文不读了哈。刚才我们读了起因经文，然后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在哪里呢？地点呢是在以拉谷这个地方打仗，然后以色列人在谷的这一边，腓利士人在谷的那一边，然后这个巨人叫歌利亚，很高大，然后他呢就是说你们选一个人出来。然后来跟我来比武，所以古代的那个时候的战争哈，常常那个时候常常就是用战士比武这样的方式来决定胜负，就我选一个人，你选一个人，我们就来比武，就直接来决定胜负了。古代的战争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，那个以拉谷这个地方，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，它的地理位置大家看见了吗？它是一个山谷，然后呢，你看伯利恒，然后伯利恒就是大卫他的家所在地，就是伯利恒。然后这个耶路撒冷西边，然后腓利士人是在地中海这一边的，所以它是有一个山谷的哈，就是叫以拉谷。那以拉谷就以色列人呢在山谷的这一边，腓利士人在山谷的这一边。那它实际上呢是这个样子的，就实际上的它的样貌是一个谷啊，然后这个两边。在对峙，两边在对峙。好，那歌利亚这个人，圣经里面介绍他是加特人，有圣经有解经书解释他可能是那个亚衲族的后裔，就是那个12个探子去看那个高大威猛的亚衲族人后裔哈。所以呢，他的身高，有的经书上讲到他大概有2.9米，那有的是讲他是2米。总之就是非常高大的一个威猛形象哈。那么他的身上他的盔甲，他身上盔甲有多重呢？大概有57公斤。我们在座的有谁是57公斤的？就他天天背着你，他背着你在打仗啊，57公斤啊。他那个枪头就有大概7公斤。你光一个枪头，你就说他有多大的力量了，就是力气有多大了哈。这个人一个非常高大威猛的人，那他怎么样？他就出来骂阵了，讨战，就他出来了，来跟我比武啊，来跟我比武哈。然后呢，然后扫罗怎么样？扫罗就极其害怕，扫罗就害怕了。然后以色列人也非常害怕哈。其实扫罗也是高人一头的，记得吗？扫罗也是很高大的，而且他以前是胜过腓利士人的，他打过胜仗的，都忘记了，他打过胜仗的。但是他这个时候，他为什么会又害怕了？扫罗常常会害怕，他上一次怎么害怕了？他一看到他们自己只剩600人了，记得吗？他就害怕了。一看到我们只剩600人了，所以扫罗他为什么会害怕呢？就是他是向环境来反应的。就你一向环境反应，哇，这个人太吓人了吧！2.9米，这房子差不多，就房子这么高，这就是2.9米的 ceiling 大概哈。然后，所以好，扫罗他是一个， 他的问题就是他心中没有神呐，然后又开始向环境反应了。所以常常忧虑、常常害怕的人，常常是什么？常常是因为我们又忘了神，你向着环境在反应，你就开始向环境反应了。所以这一次他看见巨人，他又非常的害怕，他又非常的害怕。好，所以呢，常常忧虑的人，往往都是你看重人的话过于神的话，你看重那个环境，你受那个环境的影响过于神的话的重要。好，这是扫罗哈。然后以色列人蒙羞40天，就他就天天这么来骂阵。哇，40天哦，你想想看，一每天。每天这样，所以以色列人就蒙羞，一边是害怕的不得了，一边又是在蒙羞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。然后上帝他也许可了，他没有干涉，他没有干涉，许可了。神往往是什么？往往是要让我们对自己彻底的绝望。他在出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胜败全都在乎神，这个胜利是完全属于神的。你对自己完完全全知道我是一点儿都不行的时候，然后突然间神让你胜过了，你知道那不是靠我的力量了，所以他必须是完完全全、彻彻底底的，怎么样知道自己不行，就是谦卑。所以上帝常常是拉撒路要死了4天，彻底的让你知道你人做不了什么。你靠着自己完全胜不过哈，所以40常常是象征一个彻底、完全。40年常常都是旷野40年，40年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彻彻底底的知道靠我不行。所以在我们能够真正的倚靠神之前，我们常常都要神要借着很多的环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行，就是完全尽头，就是我这个人生我靠自己走不了，走不了。好，那这个是以色列人蒙羞40日。哦，那么这个时候大卫在干嘛？大卫已经受膏了，对吗？已经受膏为王了，但是他还是回到他的父家伯利恒，在那儿放羊。所以有的解经书上是讲到说，大卫这个时候可能是偶尔进到宫里给扫罗弹琴赶鬼，偶尔，他还没有。做扫罗拿兵器的人，就他的不是后来还是作为扫罗的拿兵器的嘛？他还是他那个时候可能是偶尔进到宫里面，他是杀了这个歌利亚以后才常常进到那个宫里去的，所以他这个时候呢，他还是有时候回到伯利恒放羊。我在想哈，有点像什么哈？就像我们上周案例了，比如案例了一个牧师，然后呢？从那儿开始，你就去扫厕所 你就开始去扫厕所了哈。他已经被安利为王了呀！你要知道，他已经被高利为王了啊。然后呢，跑去放羊，这跟他的那个位分差距很大。那大卫是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给他的安排呢？他完全的顺服，请坐。请坐，他是完全的顺服，忠心的在放羊，他忠心的在放羊哈，所以呢，他很安心在放羊，他在等候神的时间表。我们会不会有点恩赐，就赶快我要做带领，我要赶快服侍，我要赶快为主做大事，我要赶快。讲啊，讲道啊！你已经立我是牧师了，我赶快呀、啊！我们呀，上帝怎么2年还不用我啊？3年还不用我？我们会不会着急？我们会不会着急呀、啊？所以你看，大卫他对神的信心，就体现在他完全的顺服、等候，以至于他能够安心的在那里放羊，安心在那里放羊哈。我记得今天我们唱盛小梅的那个《笑看风浪》，还有一首盛小梅的歌哈。她的我记得她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，她说她的事工为什么叫泥土事工？泥土就是柔顺，就是你要用我的。她说你神你用我的时候我就用，你啥时候不要用我了，我就退到后面去了，我就做一个代祷者或者怎么样的。你现在用我啊，我写歌我就写啊。你啥时候要用别人了，你要兴起别人了，OK。所以他叫泥土施工， 泥土柔软柔顺，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顺服哈。好，当大卫完完全全的信心做成啊，这就是信心的体现啊。你的顺服，你的等候，你的完全没有什么，就是顺服在那个环境里面的时候，上帝看到你的信心做成的时候，上帝自己他会给你信息环境，他会给你开路的。就是你，上帝知道你可以带小组了，他一定，他有千万种方式，他一定会把一个小组弄过来让你带的。他会感动这个人，感动那个人，他知道你行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不用自己为自己去争一个事工，一个位置，一个要怎么样，你不用，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哈。他有能力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哈，神为大卫安排出场的机会了，他要让人看见这个人，要让他看，让世人看见这个人是有神的同在，是我所高立的王。好，那大卫他是怎么样出场的？就这一次，那之前神已经为他安排环境，为扫罗去赶鬼了，对吗？大家已经开始认识他了，只不过那时候大家就觉得他是个弹琴的，对吗？他只是个弹琴的而已，并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与他同在，那个能力啊，那个神的那个能力怎么样借着他来彰显。所以神的旨意一定能成就，他的旨意是要大卫做王，他有千万种方式，他一定会让你出头的，他会给你安排环境。那这一次呢，就是他有三个哥哥在前线跟着扫罗在打仗，所以他爸就说，你去送点粮食给他们，送点吃的啊，然后就让他去送这个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上帝又开始给大卫开道路了，又开始给他开道路了哈。所以我们看见万事互相效力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他就会感动他的爸爸，他爸爸感动他爸耶西，就说，哎，你去给你哥哥们送点吃的。这个其实都是在神手的安排里面，这个感动都是在神手的安排里面哈。所以没有偶然的事情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的他的许可，他的许可一定是为着他永恒的旨意有帮助的，他才许可的。所以他就许可这个，许可那个，他安排事情啊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用太关注那个事情，就我们不要太想改变一些什么，那些事情我们顺服在那个环境，有些事情上帝允许了，上帝许可了，我们要问的是，主你为什么要许可？我们要问的是，主你的心意是什么？你要改变我什么？你要改变我的眼光吗？你借着这个事情是不是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眼光，一个信心做成在我身上吗？我们不要去改变那个事情，而是要查验神的旨意，明白神的心，我们在那个事情都是神许可的。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得着神的心意，这个就是神他要常常要在那个过程当中给我们信心哈，让我们来认识神。好好好，下面就是大卫接受挑战了。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啊，今天经文比较长，我们一起来读20章到30章20节到30节。大卫早晨起来，一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，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，带着食物去了。到了辎重营，军兵刚出到战场，呐喊要战。以色列人和腓力士人都摆列队伍，彼此相对。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，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。与他们说话的时候，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腓力士人歌利亚，从腓力士队中出来，说从前所说的话，大卫都听见了。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，极其害怕。以色列人彼此说，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？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，若有能杀他的，王必赏赐他大财，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，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，有人杀这腓力士人，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，怎样待他呢？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是谁呢？ 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？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，有人能杀这腓力士人，必如此如此待他。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，就向他发怒说，你下来做什么呢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，你交托了谁呢？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，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。大卫说，我做了什么呢？我来岂没有缘故吗？大卫就离开他，转向别人，照先前的话而问，百姓仍照先前的话回答他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辎重营，大卫就到了这个营哈。辎重营就是他旁边有壕沟的一个防御的壕沟的这样的一个军营，这是辎重营啊。而他去的那个时间呢，刚刚好就是这个哥利亚两军开始都出来了，然后又开始骂了，然后那哥利亚又说了那些话，你们来跟我比武啊什么什么的，又开始了。所以那个时间刚刚好啊，大卫如果早一点晚一点他都听不见这些事情的，他也不知道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。他在那个伯利恒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的，他并不知道那个战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。他你看他那个时间点，晚一点早一点他不一定能听见那个哥利亚的话，他不一定能够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所以那个时间点都在神的手中哈，都在神的手中。好，那么然后又听到那个王开始，百姓说那个王应允说，哇，谁要是胜了这个巨人，给他什么大财，然后把女儿许配给他，还有什么免他附加的税，免税啊，哇，肯定是扫罗说了嘛，这谁敢说呀，我把我女儿许配人，这扫罗要是没有说过的话，这百姓怎么可能胡说八道说女儿，肯定是扫罗说了这些话哈。一方面说明什么哈？一方面说明以色列人是靠自己是真没辙了，都已经就是说哇，谁来？我都已经给他这么大的奖赏，扫罗是真没办法了，就夸下这么大的海口，哇，谁能打仗？我把女儿什么什么的给他开始许，开始来承诺很多的东西哈。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？另一方面也说明，当人行在神的旨意里的时候，你在地上所需要的钱财、婚姻、你的孩子，你一切的一切，上帝都会感动人来帮助你。你就是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你所需要的，神都会给你。你看他会感动，就是你不用，也就是你不用为你地上那些什么婚姻啊、孩子啊、钱财啊，你不用为这个，都是神感动人，到时候他就会给你的，到时候会感应的，一切都在神的掌权里面。所以我们以前我们老说，我们求我们管神的事儿，神就管你的事儿，你就要神老说要先求我的国、我的义，也就是我们一直来认识神的心。得着神的心，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哈。好，所以我们常常在操的那些心，你操的地上的那些心，你儿子的婚姻呐、孩子的教养啊，这些上帝爸爸都替你在操心呐、而且他有能力帮助你，他会感动这个有钱人给你点钱，他会感动这。我老想着那个撒母耳的教育啊，三岁就跑到那个什么以利的旁边了，谁养大的这个撒母耳啊，到底是谁教养的？我们成天心理学呀研究一大堆的这个教养孩子，谁教养的撒母耳？所以 Danny， 你家的孩子到底是谁替你在管，替你在教养哈？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出现状况，我们要问一下，我是否在神的旨意里呢？上帝帮我管多好，上帝帮我管多好哈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，那大卫他怎么会有这个勇气啊来接受这个挑战啊？就是不用害怕哈，我要来哈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到大卫他明白自己的身份，他心中是有神的。这没有神的人，谁敢为了这些条件去应战吗？是你要是没有神的人哦，就因为他要把女儿许配给你，然后给你个大财，你就敢去死啊？你这是不是去找死吗？他为什么敢接受这个挑战？ 大卫心中他是有神的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"这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是谁呀？这是谁呀？这个谁是我们的军队的元帅呀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战呢？谁是我们军队的元帅啊？我们到底是谁在带我们打仗啊？是谁呀？"就好像说一个总统的孩子受人欺负，你说："哎，你在这怕什么呀？你爸是谁呀？你怎么会？那川普的孙子在受学校受欺负，说你怕什么？你爸是谁呀？这叫什么？你心中你知道自己是谁呀？这叫心中有神呐，要不然他怎么敢应战呢？"他知道神是我们军队的元帅，他才敢应战呢。他知道神会为我征战的，他才敢应战啊。他要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哪个人敢去冒这个风险？好，他说神会帮助我们的，神会的哈。所以心中有主，有神的同在的人，他什么？他就不向环境反应，看到没？他不向环境反应啊。这个巨人，好家伙的！你看着他，你心里想的是神，你看着他，你想我爸是神呐，我们这元帅不是全能的吗？所以他就可以什么？他就有勇气，有平安，他就能够接受这个挑战哈。所以我们的每一天，我们要有这个知道自己是谁，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女。你要天天要知道这个神的儿女，你就不容易被那个环境惹动，你就不容易被那个环境吓到，那个环境就吓，被环境吓到哈。大卫对神有信心，所以他敢接受这个挑战。好，第二个，信的人会受逼迫。然后他哥哥说什么？他哥是向他发怒，看到没？他哥说："你跑出来干嘛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你还不回去放羊？"家里羊谁管呢？我们也可以看出，平时大卫在家里面是受到怎样的对待了，对吗？大家里在家他是受到怎样的对待？就是他哥这种。所以，我以前在家里边是最被人说的，所以我现在说他们也不听我的，你就知道大卫在家里面是被怎样的对待哈。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。信的和不信的，我们在事情的那个反应，对吗？你心里有神的，你的反应、你的判断、你的选择、你的行动，一定是跟不信的人是不一样的，对吗？你说我要祷告，你先生神经病，这件事情还要祷告神，赶快买房了，还祷告什么？肯定会骂你的。像耶稣为什么说人的敌人就是他家里的人？我们其实最受逼迫的是家人。给不信的家人是带给信的人最大的逼迫，是家里人。人的敌人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天天要跟他说话，你们天天要做决定，你们天天有冲突啊！你不信他，你信他不信啊？你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，那你可不得挨骂吗？所以人的敌人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带给我们最大逼迫的是不信的家人，是不信的家人。以前听那个姜牧师讲到，他们家开餐馆的，他信主以后，所有的人在另一桌吃饭，把他扔到一个桌子，好多年，吃饭的时候在自己在一个桌子上，那时候才十几岁，16岁，十几岁，就让他在另外一个桌子吃饭，家人都在另外一个大桌吃饭。人的敌人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信与不信哈，所以信的人会受逼迫的，所以大卫呢，他怎样？他就离开他哥，他就不跟他说话了。他有没有跟他吵？有没有跟他争？他知道属灵人看透万事，不信的人不明白他在想什么。他不知道你在里边在，你到底在想啥？你干啥？你来干嘛？你能干啥？这个哥利亚，你来干啥？你能干嘛？他完全不认识大卫哈，不认识大卫有神的同在。好，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。第三，大卫，我们看他是怎么样杀死歌利亚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哈，这个就是读完了，一起来。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，就告诉了扫罗，扫罗便打发人叫他来， 大卫对扫罗说：“人都不必因那腓利士人胆怯，你的仆人要去与那腓利士人战斗。”扫罗对大卫说：“你不能去与那腓利士人战斗，因为你年纪太轻。他自幼就做战士。”大卫对扫罗说：“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，有时来了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。”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。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，这未受割礼的腓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，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。大卫又说：“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利士人的手。”扫罗对大卫说：“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”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，将铜盔给他戴上，又给他穿上铠甲。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，试试能走不能走，因为素来没有穿惯，就对扫罗说：“我穿戴这些不能走。”因为素来没有穿惯，于是摘脱了。他手中拿杖，又在膝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，放在袋里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。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，就去迎那腓利士人。腓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，拿盾牌的走在前头。腓利士人观看，见了大卫。就藐视他，因为他年轻，面色光红，容貌俊美。腓利士人对大卫说：“你拿杖到我这里来，我岂是狗呢？”腓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。腓利士人又对大卫说：“来吧，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、田野的走兽吃。”大卫对腓利士人说：“你来攻击我。”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，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中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腓利士军队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。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腓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，大卫急忙迎着腓利士人，战场跑去。大卫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，用机弦甩去。打中腓利士人的额，石子进入额内，他就扑倒，面伏于地。这样，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腓利士人，打死他。大卫手中却没有刀。大卫跑去，站在腓利士人身旁，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，杀死他，割了他的头。腓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，就都逃跑。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，追赶腓利士人，直到加特和以哥伦的城门。被杀的腓利士人倒在沙特因的路上，直到加特和以哥伦。以色列人追赶腓利士人回来，就夺了他们的营盘。大卫将那腓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，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。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腓利士人，就问元帅亚尼尔说：“亚尼尔啊，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？”亚尼尔说：“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不知道。”王说：“你可以问问那人是谁的儿子。”大卫打死腓利士人回来，亚尼尔领他到扫罗面前，他手中拿着腓利士人的头。扫罗问他说：“少年人呐、啊？”你是谁的儿子？大卫说：“我是你仆人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。”好，信息比较长哈。好，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，好，我们看见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大卫，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，哈，我们看见大卫他说我可以迎战，然后人又，然后有人就把这个话告诉了扫罗，说，哎，这个年轻人他说他可以去迎战，所以呢，扫罗就召见大卫，然后大卫主动请战。一步一步按着神的旨意哈，一步一步按着神的旨意在往前走。那扫罗呢，他有顾虑，他觉得你这个年轻人就这么一点身高，你怎么去迎战这个歌利亚？然后大卫就跟他说：“我曾经怎么样在旷野打死了狮子啦，然后熊啊，我当时是怎么靠着神怎么帮我哈？现在神还会帮我。所以。”我们看到哈，然后呢，扫罗就让他去了。扫罗就说：“神与你同在，让他去了。”哈，首先我们看到，上帝其实早已训练预备了大卫，在放羊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所以没有一个环境是上帝会浪费的。就是我们所有人生的经历，你现在所有经历的一切的事情，神让你做的事情，上帝不会浪费他的，不会浪费哈。即便在放羊。在放羊，他都能够在预备他做王。我们会想，这个放羊跟做王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会想，大卫说：“我要做王的呀，我是要管人的呀，你让我整天在这放羊干嘛？”但是上帝用狮子和熊对他进行训练，训练他什么？训练他每一次都靠着神来胜过狮子和熊。所以大卫说什么？大卫说：“耶和华使我每一次胜了那个狮子和那个熊，所以他知道不是他自己的，不是他自己胜的哈。我在想哈，大卫揪着狮子的胡子 ，Danny，你们敢吗？啊，我很好奇，弟兄们，狮子胡子啊，什么熊，还打死什么狮子和熊？这个。”要是没有神的同在，若不是神给他的这个里面的勇气和智慧，还有那个能力啊，可能他又选那个甩那个石头啊，那个选那个石头哈、啊。所以，大卫在每一次面对狮子和熊的时候，他已经在操练靠着神了。所以，上帝是用这个狮子和熊来训练他，来靠神，来靠神哈、啊。所以他知道胜败的那个关键是有没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同在，连狮子和什么熊我都能胜过，那这个人算啥嘞？对吗？有神，他知道那个秘诀在哪里，他知道现在神要做什么，他现在有神的同，他就很清楚了。这一次，我都上帝能够让我胜过狮子和熊，这一次他一定让我能够胜过他，不是我，是神。是神的能力要彰显哈，是神的能力，所以我们看见上帝他训练预备一个人哈，在他做王的之前，他可以用任何一个环境，比如说我上周案例了，然后下周朱牧师说你去扫厕所，扫两年，扫两年哈，训练什么？训练忠心啊。训练我靠着神的智慧扫厕所啊，你都可以训练的，对不对？他训练人的生命。那个事情虽小啊，但是你扫厕所你得有智慧啊，你要有忠心啊。你不要看那个事情很小，他用这个事情来训练我们的生命，训练什么？扫厕所可以训练你的爱心啊，你的忠心啊，你的服侍的心啊，你做仆人的心啊。你不是要做仆人吗？你先扫厕所，你先去服侍，你先去做仆人呐。你的爱在哪里？你为人家扫厕所不就爱心吗？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件事情，上帝都可以来训练我们的生命的。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哈，所以首先是生命的预备，信心的预备。他在跟狮子和熊这个打的时候过程当中，他被训练的是依靠神，他知道每一次都是靠着神的同在，神的能力又彰显了。哇，这狮子这不是神的能力，这人能打得了过狮子和熊吗？所以上帝会借着环境哈来训练我们。来，特别是我们服侍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怎么样在信心、爱心、仆人的心， 我们怎么样提升啊？咋提升啊？上帝怎么提升我们？就是在一次一次你的那些小事上，上帝让你做的那些小事上，你是忠心的，然后让你遇到的那些问题里面，你是靠着神的，然后你就发现你一次一次靠着神，你一次一次信心被提升啊。所以我说代祷者啊，第一个蒙福，代祷者是首先蒙福的。你在为别人代祷的过程当中，神提升你的信心啊。你每一次没有信心，你怎么为人代祷呢？你怎么为人代祷呢？所以每一次借着这个有病的肢体，那家又出了事情的时候，最后你发现最后得益处的是这个代祷者。你因为你每一次都得靠着神呐，你每一次都要用信心，再一次想到神可以哈，做一个见证哈。我发现我这些年信心是怎么得到提升的？我为什么每次人家一说啥事儿，我就说小菜一碟，什么隔离呀，小菜一碟，这不神都是小菜一碟吗？我为啥？我就发现我现在哈，什么大事难事，什么东西来了，我就哦。小菜一碟啊 我发现这个是我是怎么样得着的这个信心，是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年服侍，每一次都是人家有难处啊，都是有困苦啊，都是有问题呀，有病了，这个大个的祷告啊，然后每一次你要恢复信心啊，每一次都要想到上帝是全能的。北区有一位姐妹哈，她的母亲。几年前得了脑瘤，然后动了手术，结果呢，后来就复发。今年呢，他父亲就带着他的母亲到贵州去避暑，夏天嘛，去避暑。结果他妈妈又被车撞了，所以就躺在那个贵州那个小地方，躺在医院，然后大小便都失禁的，就是他不能动的，然后还有脑瘤啊，然后脑瘤又复发。然后就在贵州待了很久，然后最近又回到了他们那个城市哈，然后大概就是一两周之前嘛，他突然就发微信，他就说他妈右边就偏瘫了，因为那个脑瘤复发很大，然后就压迫那个神经，但是他还有很多别的问题呀，就然后他就偏瘫了，还有很多的问题，因为还被车撞啊，还有什么的基础病，然后医生就说做手术。也有危险，不做手术也有危险。就不做手术，就是因为偏瘫了嘛，就他就越就会脑子最后会爆炸，就那个脑压呀会爆炸的。但是做手术也有很多的危险。然后就在上周，后来然后上周三的时候，他就之前也是上周五在北区的时候我们一个祷告，然后上周三。我们实际上祷告会是为特会要来祷告，上周三，然后他下午就说他妈妈第二天要做手术，然后医生就说，因为要开颅要一整天，然后还担心有细菌，就开脑啊，从早做到晚的那个一天的手术是很大的手术，就是很危险的一个手术，医生没有把握的，还会有细菌感染啊，各种事情。然后那天正好那天是星期三嘛，我说那你晚上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，正好我们也要为特会祷告，然后就上来了，所以我们那天就是为他祷告。我的感动，我每次跟他说，我都说小菜一碟呀，你妈要感冒的话，上帝能彰显他的荣耀吗？不得大家都觉得不行了，就啥都办法都没有了，这不是上帝荣耀才彰显吗？然后昨天。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，上周四做的手术，一天的手术，然后进了 ICU，然后康复。昨天他妈在走廊里头走路了，前面是偏瘫的，偏瘫的那么大的手术，一个礼拜，现在在走廊里头走路了，开始走路了。我就发现说，我就说这个信心。所以我的领受，我当时的领受就是，我这两个那前两个礼拜祷告的领受都是说，就是那个马可福音里面讲那个四个朋友，他的那个有一个摊子，他四个朋友，然后房顶开个洞，然后把他那个摊子放下去，然后耶稣说因着他朋友的信心，来医治了这个摊子。我每次的领受都是，所以我就说。 是在这个信心是怎么样？是你在一次一次的服侍，你在那个一次一次就是在服侍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过程当中，那个信心得到了培训练，得到了提升，得到了提升哈。所以上帝会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小事，不要小看一件件事，神带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，神都要来提升我们的信心、爱心、忠心、仆人的心、谦卑的心，借着事情让我们不断的在这上面有提升哈。好，那第一个是生命的预备哈，借着一些小事情，就生命的这些事情他来预备。第二个是恩赐的装备，也是借着这些小事情，他很忠心的甩石头丢这个狮子和熊，这个技能，这个技能也是，其实都是神为着这一天而预备的，都已经预备好了，拣选他做王，然后让他去做这个牧人，然后让他去丢石头，然后用这个方式，神恩赐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来加添我们。那么这个功哈，这个我们看一下哈。啊，等一下哈，哎，哦，装备对，好，哎，我那个石头的那个，我准备在下面，啊，哦，这个是石头，就是那个石头，有点像那种弹弓那种类型，但是据说时速可以达到150公里，时速可以达150，网球那么大。网球那么大，它就是那种捡的那种石头，然后要像弹弓那种，还怎么转啊，怎么弹出去的，然后那个速度，但是这个技能也很厉害啊。你要知道，哥利亚打到这儿，他全身是盔甲呀，那打到身上不行的，50多公斤的盔甲呢，那很厚实的，只有这块暴露的，只有这块致命的，打胳膊上也不行啊，他也死不了啊，刚好就打到这儿啊。这个技能也是平时恩赐啊，都是神训练的哈，在神训练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哈。好，第二个就是，然后呢，这个扫罗呢，这个时候大卫跟他说：“神与我同在呀，我还能胜狮子和熊。”哇，扫罗也有点信心了啊，他突然想起还有神呢，前面都忘得差不多了哈。所以呢，信心可以传递啊。大卫的信心也传递给扫罗，扫罗说：“好好好，你上。”然后把他的军装盔甲哈，帮帮帮给他了哈。结果大卫穿不了，哎，那个叮叮咣啷的，他穿不了哈。说明什么哈？说明服侍不能模仿，每一个人神的带领是不一样的，神对每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不要去模仿别人的服侍，你的讲道风格，你的带领小组，每一个人神的带领是不一样的，你不一定要去模仿别人。第二，也说明有信心就够了，不需要再人为的加添什么东西了，他已经足够，他什么也没，他也没有什么盔甲，就这么也没刀，啥都没有，他只有什么，他只有信心，他只有信心啊，就够了，你不需要再加添人为的东西给他加添了。有的时候我走到路上的时候，我就想起那个彼得他们说的那个话，金和银我都没有，我只有信心，金和银我都没有，有信心就够了，有信心就够了哈。所以大卫的扫罗衣服他穿不了。好，我们再看哈，然后就是哎，又不行了。好，下面就是大卫杀死哥利亚哈。你相不相信在他丢出石头的时候有神的手帮助他调整那个角度速度，你相不相信神的能力的彰显就在这里了？那可是神的能力彰显，能打到这儿，刚好就打到这儿，全身哪儿都不行，就只有这儿打到这儿哈。所以是神的手在引导这个球，神的手在引导大卫的手，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能力之下的，能力都是属乎耶和华，能力都是属乎耶和华，你只要有愿意的心，神就加添你的能力，你有愿意的心哈， 你只要去出手，你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就行了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对着高尔那球，对球，战胜巨人的属灵原则。我们看一下战胜巨人的属灵原则。谦卑是支取神大能的钥匙。大卫首先他知道什么？他相信一切的成就都不是靠我的能力，都是神，是上帝替我哎胜过了。我靠着神的能力胜过了狮子和熊，不是说我厉害。他没有跟扫罗说，哎，我可以的。我一甩石头，那些狮子就听我的了。我一甩石头，那个熊就死了。他没有，他是说耶和华能救我脱离狮子的口，能够脱离这个熊，所以他非常的清楚，能力完全是属乎神。他很知道是神的能力，他是依靠完完全全依靠神的大能和拯救哈。当人有这样谦卑的心的时候，神的大能更向你彰显。就你知道，我带领小组，比如我讲道，我知道这，我常常想，主啊，要不是你拖着我，这些年我哪讲得下来呀？哇，有的时候早晨的时候，可能我还在一种闷闷不乐的一种光景啊，我自己我怎么能够，我怎么走得下来？知道那个真的是神的手在拖着我们那个能力哈，包括我们带小组，我们能够服侍人，是我有能力吗？是我带的他吗？是我怎么样？还是上帝的能力此时与你同在？他成为你的智慧，他成为你的平安，给你这样一个方法，或者是让你知道该说什么，都是神的同在哈，都是神的能力。而上帝要的就是一颗真正谦卑的心，你知道不是你，所以我们的服侍千万不要荣耀自己，是神的能力在让我知道该说什么，他让我的头脑清楚，让我知道。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，其实都是神的，就是神的同在，他的启示哈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口才和能力。好，第一个是谦卑，是带下神的大能的，神愿意向谦卑人来彰显。第二个，大卫他认识神，这么多年了，他认识神，他有神的同在，所以他知道神要做什么，他有神的眼光，他有神的。他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就这件事情，这个腓力士人在这儿，他知道上帝要干嘛。就像有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不是每一次，有些人生病了，我一查验，就像那个姐妹，她妈妈难她越难，我就说哦，神的旨意要彰显他的荣耀了，神的旨意要彰显他的荣耀，因为很难呢，靠人完全不行了。这就是要神的荣耀就要开始要彰显了，所以他有神的眼光，他有神的心，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的，他知道这件事情彰显神的大能，彰显神的大能哈，他明白神的旨意特别特别重要，他知道是神今天要把你交到我们手上了，神要彰显他的荣耀。和能力，能力都是属乎神。就好像你看耶稣他行神迹的时候，他也不是每一个人他都行神迹，他知道这件事情，这个瞎子，这个此时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了，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的犯的罪，是要彰显神的荣耀，所以他一祷告，马上就得医治。他非常的明白神的旨意，他知道上帝的心，也就是他非常的认识神，他非常的跟神的那个关系，有神的同在，非常的认识神哈，所以他有神的这个眼光，他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然后神的能力就彰显，神的能力就彰显。好，第三个，哦，对，所以他我就说他有神的眼光，他也明白神的旨意哈，他知道。耶和华要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，然后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。他的动机，就他这次的征战，他的动机是什么？他的动机是要神得荣耀，让普天下的人知道还有神呢。这不是所有人都忘了吗？所有人都怕得不得了。他说："你们不要忘记，还有神。 现在就是神要彰显他的荣耀，所以他打征战，他不是为了荣耀他自己呀，说我大卫多厉害，我多能干，而是说这一次要让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。他是为着神的荣耀，为着神的能力哈，所以有的时候哈，我自己是这样的，我们每一次为病人祷告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是让我的家人得医治吗？是让我得医治吗？你的祷告的那个动机，上帝看的是这个。我每一次为病人祷告，我最后一定会加一句：愿你在这个人身上彰显你的荣耀。你的能力，让他的家人都能看见你的荣耀，你的能力，不是要彰显我祷告有多厉害，不是，而是让他们所有的人最后那个动机，借着这个病，让人知道有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让他的家人，让他自己，让所有的人。我每一次给病人祷告，我到最后我都会说这一句："愿你在他身上得荣耀，让荣耀的是你的名，是神的名。"上帝喜欢这样的祷告。因为这是荣耀神，这是荣耀神哈，好，所以就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战，这个也是神就彰显他的能力，神就彰显他的能力，为了荣耀神而战，不是为荣耀我们自己。好，那第四个呢，就是扫罗非常的惊讶哈，其实他不是大卫也弹琴吗？扫罗就非常的惊讶，哇，这是谁家的孩子啊？就然后就问那个叫他那个叫什么？他的那个亚尼尔，对，然后亚尼尔说："我不知道，我肯定不知道。"亚尼尔就说："哎，扫罗，你怎么从来没有推荐过这么厉害的人啊？你咋从来没有给我推荐过呢？你这个有这么厉害的？"又说："我肯定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推卸责任啊。"就是，然后扫罗就说："哇，这个是谁家的孩子啊？"他非常的惊讶，说明他什么？他开始重视大卫了。可能以前只是一个弹琴的。对吧？他只是一个弹琴的，现在就不可小看了。哇，这谁家的人呢？是美好的见证，也就是当我们以为主做光做盐的时候，神的荣耀能力彰显的时候，哇，别人就会说："哎呀，真的是有神呐！这谁让他有这样的能力啊？"当我们的生命，比如说我们的生命改变，我们的抑郁症，我们从抑郁变成很喜乐。然后我们从爱发脾气，到你非常的平安，好，或者是你的自私，你很自私，哇，你很爱服侍了，现在哦，很愿意来服侍，或者你是很固执的人，哇，家人突然看你怎么那么柔和啊，那么柔顺哈，所有的改变，其实都是在彰显神的荣耀，神改变生命的大能，然后你的家人会说："哇，这真是有神呐！"这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呢？荣耀神也是为主做见证，吸引人，他又愿意来认识我们那个生命背后、那个能力背后的那个神。他想认识了，他想知道真的有神呐，他就愿意来认识神。好，那第四个就是对我们今日信徒的启示哈。第一个点，必有征战。其实我们，你看我们读的这个17章了哈，打了多少仗了？哎呀，来来回回的，每一章都是新的战争，每一章就是又是这个那个了，过两天又是一个战争哈。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以后就征战不断了，对吗？进入迦南地就征战不断了。以前在埃及的时候是为奴之地，那整个就是魔鬼撒旦的一个奴仆，整个没有什么征战的。没有征战，进了迦南就开始有征战了。神借着本来是自己做主嘛，都是在罪的权势之下。现在诶，出了埃及，本来在埃及里面都是自己做主的，在原罪的里面。现在出了埃及，进了迦南，上帝开始训练他的子民怎么样靠着神，这不有神了吗？靠着神来征战，所以每一场仗。所以，实际上，上帝是借着这一场一场一场的仗来训练他的子民，学习怎么样依靠神，怎么样靠着主来支取主的得胜，让我们经历神的得胜。哈，所以每一场仗实际上都是必胜的战争，神只是让你来经历学习怎么样靠着神来经历神的得胜。哈，所以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也开始进到征战期。 你现在已经，我把主权交给神了。神说：“好吧，你现在是尊我为主吗？好吧，下面你生命当中，他就会允许各式各样的哥利亚出来，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要训练你，训练他的子民学习什么？倚靠神。因为之前我们并不会靠神，我们之前都是靠自己的，我们的之前都是靠自己哈。所以，我们生命中上帝会允许各式各样的哥利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必有征战哈。我们生命中的哥利亚，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些哥利亚？哥利亚它象征什么？又大又难的事，对吗？你靠你自己无法胜过的，就是你靠你自己是绝对无法胜过的。然后呢，你会觉得难的，你会觉得很大的，比如什么？长期的病痛，一个像不治之症，医生说我没有办法，也就是你的靠人的能力你没有办法解决的，或者一个长期的一个长期的病痛哈，你会觉得那个事情好大，好难，你会觉得真的好难好大，或者有的人很怕开车。你知道有人会怕开车，他就觉得这个开车这件事情很难。为什么？会怕，所有的怕都是你的能力胜不过，你胜不过。为什么会怕开车？因为我听到一个姐妹说她怕开车，我说为什么？她说我不能够，我总觉得我会撞人，我总觉得我会撞人，或者别人会撞我，就我的能力不能防止别人不撞我呀，对吗？我们的能力，你不能阻止别人不撞你啊！你爸是川普，你也不能防止别人不撞你啊，对吗？你这个能力，就我们靠人，我们自己的能力，你能力够不上，你的能力够不上，你就会怕了。但是，神可以让这个石头打到他的额头，神难道不能阻止别人不撞你吗？你爸是谁呀？你爸不是川普啊？你爸是神呐，神有没有能力阻止人不撞你？他有没有能力阻止你不撞别人？他是司机啊！你到底相信你是谁？你爸到底是谁？他是全能神吗？所以，凡是怕的地方，其实多多少少你还在靠自己，然后你就觉得你就胜不过嘛。你的能力抵不上嘛？或者有人怕孩子出事啊？我不能到学校保护我的孩子啊！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，你就怕孩子出事啊，整天害怕呀，因为你的能力够不上了呀，你保护不了他。或者有的人怕没钱，对吧？你的能力不能保证你永远有钱呢？你又怕自己没钱，或者怕人，你怕人，你怕什么？有的人是，我就说哈。好面子本身是什么？好面子本身是一种骄傲。你什么叫？为什么你好面子呢？你怕人说你，你怕你在小组分享了之后，别人就会来说你了。你是在怕人。你为什么会怕人？因为你在乎人的话，过于在乎神的话，你在乎他的话，你看重他的话，所以你会怕人家说你，你照单全收啊。你在乎他过于在乎神，你信人过于信神，就这个意思。人是你的偶像，所有好面子的人，你一定是有人这个偶像的。而偶像就是让我们与神为敌呀，为敌。你在与神为敌呀，你不信，你还是不信，你还是在乎人。就是你信人呐，就是说明你就信人的话过于神怎么说你，所以好面子哈。所以有的时候，我们可能。在三个人的小组里面，我们敢分享；可能我们到了九个人的小组，我们就不敢分享。为什么？会不会是好面子？你好面子的背后是啥？还是怕人呢？你怕人，你为啥会怕人呢？你信人呐，你相信人过于相信神哈。啊，就这一些，我们生命中的割裂呀，上帝会许可它出现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切。我们都要靠着神可以胜过，靠着神可以胜过哈。嗯， 我就发现哈，所有我们不能的，就靠人不能的，比如说对我来说哈，我如果教会有肢体之间发生冲突啊，矛盾了，我就知道我不能了，我就知道，然后我就会忧虑了，我就会焦虑，我就会想啊想，现在我不了，我相信神能，我不能，但是神能，神能，真的神可以哈，神能哈，所以我们的劳苦重担根源就是靠自己，就你自己要做主，你还要做神。所以，上帝就借着所有的事情来操练你，靠神，他是神，他是你的主，来靠哈。当我们遇到我们生命中的割裂啊，如果我们不靠主的时候，我们会怎样？我们就会焦虑，对吗？你就会思虑，或者有的人就逃避，哎呀，就逃跑了，就哎呀，就不想管。我知道有的，我知道有的，父亲怕孩子，他管不了这个孩子。他就躺平了，就不管了，因为他胜不过呀，他靠他自己的能力不行啊，他就躺平了。或者有些人就是一个麻木的状态，就我胜不过，然后就麻木了，反正就不行了，然后就是那种醉生梦死的那样的一种状态哈。那这是我们的，就人间靠人，人自己要做主，一定会带来的结果。一定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来处理，我们没有办法是靠自己来胜过这个歌利亚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的后果是什么？后果就是我们心灵就会沮丧，我们心灵就会灰心，我们就会下沉，我们就会闷闷不乐，我们就会焦虑，我们就会抑郁，我们甚至是开始得精神的问题。这些因为你胜不过呀。我最近听到一个女孩子，她就是想要留澳洲，哎呀，哎，每天都跟我说，哎呀。我说你能不想？他说不能不想啊，他不能啊，他不能留在澳洲啊！你靠你的能力能吗？你不能，然后你又特想，所以我是星期六那个以马内利讲人为什么会劳苦重担，为什么会焦虑，就是你的欲望和你的能力的差距产生焦虑，你的欲望越大，然后你的能力够不上，我太想留澳洲了，然后我这个能力够不上，然后就开始焦虑。生出焦虑，就好像一个瘫痪的人，他如果给自己定了很高的目标，我又想干这个干那个。你说这个瘫痪的人，他一定会焦虑，他一定会自责，他一定会沮丧。就是你的这个欲望能，人的能力，所以能力是属乎耶和华的，我们是靠着神的全能啊。你这个差距太大了，所以那个完美主义者一定会焦虑的。他定的目标，他的欲望太大，能力太低。你把自己的能力想象的有很，你给自己定个高目标，你一定会焦虑的。所以就是这个能力够不上，人靠自己能力够不上啊，你一定就会落到劳苦担重担。所以耶稣说，你谦卑，谦卑就是靠主啊，靠主，你不要靠自己的能力，你一定劳苦担重担的，你胜不过，你的能力够不上啊，那个差距就是带来焦虑的嘛。所以叫谦卑啊，就是你知道你不能，但是神能，神能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得胜巨人的关键，靠着神的能，你不能，但是他是全能者。神借着一次一次的歌利亚，来训练我们信靠、支取他的全能。你真的知道住在你里面的是谁吗？你真的知道全能者住在我的里面？宝琴知道，宝琴知道，我不能，神能啊！胜过巨人的关键，第一个谦卑，知道我不能。你要是还觉得你能，你就焦虑了。那个姐妹，那个年轻人，我就老跟他说你不能啊，你要靠神能啊，他还想自己能啊，那就焦虑啊，一直焦虑，一直焦虑。你不能，你先要谦卑呀、啊！你承认你不能做你的主，就这个，这个是能够归向神。蒙恩得救第一步，你要承认你不能做你的主，这个是依靠神的前提。先要知道自己是不能的，但是神能。好，那怎么靠？依靠神，得胜巨人的关键就是依靠神。什么？因信而靠，信靠，以信， 你相信他是全能的，你就把你的重担交给他了吗？哦，我要留澳洲，那我能力不够啊，我就交托给他了，对吗？你就不是不担重担了，我交托给他。我们因信而满足，你不是劳苦担重担，说我的先生，我不能让我的先生爱我，是一个不能啊，那是也是你生命中的歌利亚呀，你的婚姻就是一直那么这二调子这种样子，你又不能让他爱你，那个就是那个会带来一种心灵的一种劳苦重担的，那个里头你就不会喜乐的。如果你想让你的先生爱你，你又不能让他爱你。你会不会？你会不会？你会不会？你会喜乐吗？你会开心吗？你又不能，所以你不能的地方，靠着神的爱得满足，你就喜乐了。靠着神哈，因信而顺服，你就不纠结了。我因着相信神的时间不会错误，神的带领不会错误。上帝让我带小组，我就带；上帝说这个小组停一停，我就停。你就轻省了，否则你会纠结的。你就开始劳苦担重担了。你在那儿想下啊，为啥啊？为啥？你就累呀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我因为写那个以马内利，我每天都跟自己说，我一定要我要轻省，我不要担我的担重担，我所有的担重担都是我太骄傲了，都是我觉得我能，我就要这那的，我不能啊，我就要靠神，我一定要靠神。因信而顺服哈，担子轻省哈，担子轻省。因信而明白神的旨意，因信而行在神的旨意里，神的大能彰显，他来帮你打败你生命中的仇敌，他来帮你打败你生命中的那个歌利亚，是神的能力，你信，他做，他来彰显，就叫靠。就是说，我们怎么靠神？我信，我交托，我喜乐，我顺服，然后爸爸就来彰显他的能。他是全能者，他喜欢在信心之处来做工哈。所以得胜，靠主得胜的秘诀是在灵界先得胜。我们每次都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。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什么意思？你的心灵对，你的心灵是在信心的里面，是在爱心的里面，是在舍己的里面，是在谦卑的里面的时候，你这个心灵灵界就对了，你在灵界就得胜了。灵界得胜了，上帝就差派天使来在你的环境当中。彰显他的无所不能，包括从这个石头打额头，到所有的事情，帮你把这个车，你开车不撞人，所有的事情，上帝的全能，包括死里复活，他都能让你人复活，从死复活，什么瘫痪的人行走，对上帝来说都是小菜一碟的事情，因为他是全能的，但是他要我们的心灵对，你要保守你的心。你在信心的里面没有，你在爱的里面没有，你在舍己的里面没有，你在谦卑的里面没有，所以是灵界得胜，然后灵界影响现象世界，他帮你管孩子，你的眼光对，你看你孩子的眼光是神看他的眼光，你这个眼光对，上帝替你来管孩子了，他的能力就进到你的孩子的心里面，他就来改变他，他来调整他，Danny，你的孩子。你看你孩子的眼光是不是信心的眼光，是不是美意的眼光，是不是得胜的眼光？什么信心怎么体现？信心就是体现在好日常时常的操练哈，就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的孩子今天抑郁了，我的孩子这个那个了，我的今天这个事小事儿上头，神要我们操练的是这个信心啊。信心体现在眼光、感动、感动、眼光和感动，哈，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你，所以，Danny，你查验，你看你女儿的眼光，是上帝看她的眼光吗？是美意吗？是绝对的得胜吗？是吗？这是信心的眼光。如果你不是，你还不在信心的里面，你不在， 你不在信心的里面啊，所以我们到底信什么？我们的眼光是不是美意和得胜？比如说你的小孩子病了，你可以操练什么？操练美意的眼光啊，操练信心，操练得胜。所有的你生命中那些小小的哥利亚、小小的巨人，你操练，你看你的眼光对不对？一个眼光哈，信心的体现，第一个是你的眼光，是不是美意的眼光，是不是信心的眼光，得胜的眼光，就是你到底信不信，就体现在这儿。还有感动，你真喜乐吗？你每天真的感恩吗？你每天是在感恩的里面，你感恩的心在灵界是有权柄的，在灵界就得胜了，感恩的心灵界就得胜了，上帝就来差派天使来做工了。就是我们的心哈，你的感动、眼光。美意得胜，感动喜乐，感恩常常喜乐，凡事谢恩，这个都是信心的体现呐、啊。我们在凡事在小事上面不断的来操练哈，不断的来操练哈。我顺便说一下哈，有人问说，改革宗信仰到底跟其他的福音派啊，跟其他的这些派别到底我们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那我今天我就从我的领受来讲一下哈，改革宗它跟其他的信仰最大的不同，大家其实都是整本圣经都在讲，强调的不一样，强调的不一样。改革宗特别强调神的主权、神的美意、神恩独作，主权是恩典，是神恩独作。所以信心，其实当我们讲信心的时候，很重要一个就是你的信的全备嘛，你到底在信什么？这个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我们说一定每天在讲你神儿女的确据啊？人说你整天在这讲什么儿女的确据啊？然后什么神恩独作有必要吗？有那么重要吗？你在讲什么？很重要。改革宗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你到底信不信？这个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它很重要？改革宗在强调这个，其他宗派没有那么强调，没有那么强调神的主权，没有那么强调神恩独作。有人说有关系吗？你们为啥要成天强调这个神恩独作？为啥？有关系，我就告诉你它为啥有关系。信太重要了，这个信什么？信心就是关乎你信什么和你是否真信，因为它带来的是什么？你真信，你的感动就不一样了。然后你的感动不一样，你的能力就不一样了。比如我相信神恩独作，我们得救是神恩独作，成圣是用你已经得救的意志跟神合作，成圣的过程是被得救的那个意志改变了，你的意愿改变了以后，跟主合作，这是成圣的过程。但是你的得救是完完全全神恩独作的，所以当我相信这是神恩独作的。这个是不可抗拒的恩典，它的拣选是主权性的恩典。你看，改革宗在强调主权性的恩典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哈？我就是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是相信主权性的恩典，你的感恩的心是不一样的，你的感动是不一样的，感动不一样的，感动不一样，能力不一样。你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恩独作、不可抗拒的恩典，你每天都活在凡事谢恩里面，你很容易感恩，你很容易感恩。你一想到神恩独作，你就感恩，你一感恩，你的那个动力就来了，对吗？你那个服侍的所有的服侍，那天朱牧师其实也在谈，所有的服侍必须是出于感恩。你如果你但凡去靠自己去服侍了，你又错了，你整个方向错了。你靠自己，你一定接控告了，你就做不到了，你不能啊！你靠自己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沮丧，因为你能力够不着，你不能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的人在得救上你还有点功劳的话，你会骄傲的。人本来就是骄傲，我们不是有骄傲，我们就是骄傲。你一定会骄傲带来什么？带来削弱你的感恩呐、啊！你不会凡事谢恩的。你今天有好事了又谢恩，你明天没有好事就不谢恩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强调这个是主权性的恩典哈？主权这么重要，就是你信，你到底信什么？这个带来你有，它直接导致你是有能力吗？你的能力，因为能力是从感动来的。你今天的感动不对，你能力不会出来的。你感动是我自己的，骄傲的，你一定不会有能力的。你过两天一定会接控告的，一定的。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信心哈， 一直日常时常的操练信心，不断的操练每一的眼光。每一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相信神的主权，相信神的爱，综合起来得出凡事都有每一。主权啊，他不允许头发一根不会掉，这是他主权。所以他如果允许了这件事，他爱你，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有他的美意的。当你相信神有美意的时候，你的感动不一样，你会平安的。你被人骂的时候，你相信神有美意，你会平安的，你不会血气上来的，你的感动对，能力就来了，能力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爱不起来？我们在教会听到啊，你要爱人呐，你要爱人，你信的都不对，你以为你能爱人呐？如果我教导说你们就应该去爱人，你就能爱人，完了，这个教导是全错的，你不能爱。是他先爱我们，我们得着蒙爱的确据，你的感动，在那个感动里面生出爱的能力哈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有人就说啊，你们为什么老要强调这些东西哈？就你信什么，偏差一点，能力就没有了，非常重要啊。就是我们信什么，真理的全备性哈，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它的这个重要，最重要的有一些真理要得强调哈。好，日常时常的借着小事来操练信心，好。学习在小事上操练仆人的心、忠心、信靠的心，就是不要忽视、不要忽略上帝，他让我们现在数奉献啊，不管是招待呀、都可以操练爱心、信心、忠心的。所有的管财务啊，所有的事小事，不是很重要的事情，但是上帝就是借着小事来操练。我们里面训练我们里面一个真正的信靠他，那个信心靠着他，然后忠心、爱心，那些这些重要的存到永远的生命品质，都是在小事上面来训练我们的。正如我们从大卫身上所看见的哈，所以不要小看自己，要谦卑是不是？高看自己也不是小看自己，谦卑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哈，知道我不能，但是他能，所以我只是献上愿意的心，然后上帝来加添我们的能力，上帝来加添我们的能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哈，我们来看一下思考与操练哈，我顺便说一下哈。我们的小组下周开始，我们有一个调整，从微小组调到小组，就是有两个小组的合并哈，那么这个小组呢，我特别的感动，就是小组一个是真理的学习，一个是舍己的操练，就是一定要有操练，所以我这次小组特别强调，有一半的时间学习真理，有一半的时间你操练。你怎么样借着小事来操练信心的？你是怎么样来对付你的好面子的？怎么样靠主？你要知道，你不能对付好面子，一定是靠着主的恩典才能对付那个好面子的。我怎样对付他？哈，为什么我这么有这个感动呢？我就发现基督徒最软弱的地方，就是我们都成了听道的人了，都成了一个听道的信徒啊，不弹琴啊。就是那个不弹钢琴的人，整天听啊听啊，听了一大堆理论，他不弹琴带来什么问题呢？他对自己不认识，你不操练你是不认识自己的。你一弹琴你就知道，哎呀，我这个指头不行啊。你一操练你就知道你不信，你一操练你就知道，哎呀，好难啊，你就知道要靠主了。你真正操练的时候，我要对付我的一个软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靠自己是胜不过的。那个就是你的歌利亚，但你不操练呢，你还以为你都 OK 了，你就活在一个蒙蔽的里面。一定要开始操练，操练你才能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才会知道要死什么，然后你知道才需要恩典，我需要靠主，才能胜过，才能上过哈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就是有一半的时间哈，分享我们生命中的你怎么样借着小事来操练你的信心、爱心。或者是中心，你生命中的巨人是什么？就是你觉得难、怕、忧，靠自己无法解决的一些事情。就你怕人，你为啥怕人？ 那么那个人就是你生命中的歌利亚，你为啥怕？你问问，然后靠主，怎么样胜过他哈？你很容易向环境和人的话反应吗？你有向自己的负面思想和感觉叫停并转向神的习惯吗？你很容易向环境反应吗？就你心中有没有神？就这小事上，小事上来操练，我今天这个反应是按着神的话的反应，还是这个事儿好像又难了，又不好了，又不好了，又不是美意了？我们很容易向环境和人的话反应吗？有向自己的负面思想和感觉叫停，就是死，就是舍己，这个就是舍己。你叫停就是舍己，向你的错误的思维、你的谎言、感觉思，我们说舍己，不是不死，主没有办法活，因为我们教会的呼召是得胜者，得胜者怎么主让你得胜？我死，主活，他的能力彰显。就活，所以最重要的、很重要，就是我要知道我要舍什么己，我要死什么，就这个基本功，这个非常的重要哈。在小事上来操练，神重用生活中的什么事训练你仆人的心、忠心与信靠的心。我们每个人，神都给我们很多的环境、生活中的事情来训练我们，像大卫一样得着这样的忠心，得着这样仆人的心和。真的跟神有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，一个完全信靠的信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本周的经文哈，我们一起来。大卫对腓利士人说："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腓利士军队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。"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在乎灵界先得胜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灵界我们的心灵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。保守我们的心，常在信心的里面，常在爱心的里面，常在感恩的里面，常在舍己的里面，常在谦卑的里面，在灵界就得胜。耶和华，他会彰显他的能力，无所不能的能力，在你的环境当中，在你的孩子身上，在我们所做的工，所有能力都是归于耶和华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起立，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